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我们接着看第四段，将行披挂时六愿。这个标题我们看起来呀，不太习惯。如果换一句话来说呢，大家就很清楚了。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穿着衣裳啊，穿衣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地方讲披挂呢？诸位要知道，这个经典呢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一直到今天，诸位到印度去啊，你都能看到啊，印度人的衣跟我们的衣不一样啊，它就是一块布啊，裹在身上啊，下面呢叫长衣长，长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裙子啊，围裙。围裙呢要用腰带啊束在身上，叫褂啊，衣呢是披在身上啊，所以叫披挂啊，跟中国完全不相同。中国这个衣服啊比他们复杂，你看制作的时候有领子，有襟，有袖啊，所以穿着啊，中国人穿着，他们叫披挂。我们现在出家人这一件袈裟，这个叫袈裟，这一件呢你看是一块布，但是缩小了啊，大概只有印度啊这个披的衣三分之一这么大啊，印度衣是很大，整个包在身上，围绕在身上，做事情的时候呢把他右手露出来，偏淡右肩啊，好做事啊。那我们现在也是偏淡右肩，所以这一边是披上的，这个右手露出来啊，只是我们今天用这个扣环，这扣环是很厚才有的，在中国唐代的时候还没有扣环，他的时候是用袋子啊，用袋子系起来。那么现在在日本可以看到，在韩国可以看到啊，没有，只有中国的时候用这个扣环，当然比袋子神似多了。可是日本的现在这个袈裟呢越来越简单了啊，现在的袈裟是很小一块啊，怎么很小的，也是像这个缩小了啊。平常啊他们穿西装，对，放在西装口袋里，如果有发挥呢拿出来，就像那个我们念珠一样套在这个脖子上啊，是一种象征性的啊，越来越简单。咱们先变化了、我们通通都要晓得。所以这一段一共有六首偈啊，就是我们穿衣。请看第一首，下足注释，当愿众生心得解脱，安住不动。 经文，要借助前面的意思来看。你看前面学家趺坐，学家趺，家趺是盘腿 学家趺坐呢，就腿放下来了啊，腿放下来，脚还没有着地啊，还没有站起来啊，还坐在那个地方，腿放下来。这一手记呢，站起来了，下足注视，注视站了啊，站起来的时候，一堂功课刚刚做完，这个功课里面前面跟诸位说过，有解门，有行门啊，行门放在前面，重视行啊，我们道场供养佛菩萨的形象，这个意思要懂啊。为什么一定是供养一佛二菩萨啊？通常都是这个供养法了，这什么意思？表法的佛是代表理性，菩萨是代表次行啊，理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所以佛没有说法的。菩萨代表从体起用啊，用就有表示，有说法啊，用嘛，菩萨应佛应化在十法界了，菩萨身呐、啊，这个有说的了啊。那么在用的里面呢，又开为两门，一个行门，一个解门，有两位菩萨来代表。啊，我们净土宗观音菩萨代表行门啊，就是此地讲的禅定啊，行门啊。大势至菩萨代表解门啊，解行相应啊。你看大势至这个观音菩萨在这个我们看起来说，我们面对面在我们的右手，大势至菩萨在我们的左手啊。我们中国呢是右为大，你看斜对联啊，这一面上联，这一边是下联啊。要是就阿弥陀佛这个方位来说呢，阿弥陀佛的左手是上，右手是下。观音菩萨了在右手，这就是行门摆在第一，解门摆在第二啊，这个不可以搞错的啊。如果观音视之位置颠倒了，那这个表法的意思就错了，说明说净宗啊重心啊，啊决定是解心相应啊。那华严三身表法就不一样了啊，华严当中是毗卢遮那如来 上首文殊菩萨，下首普贤菩萨。就普贤菩萨呢，是在我们像净土宗这个百法呢，是大势至菩萨的位置。文殊菩萨是观世音菩萨这个位置，啊，就是在毗卢遮那佛的左手是观音，右手啊，这个左手是文殊，右手是普贤，这是教下了。教下是解门放在上手，行门放在下手。啊，你看看这个经，一开端都是讲解。啊，你看实信菩萨到这一品才讲行门，前面光明觉解，啊，这个你从这个表法来看呢，你就懂得了，它是哪一个放在第一？啊，教下是解放在第一。劫后起修啊，啊，宗门是行放在第一，悟后啊起解，那么这就是众生根性不相同嘛，教学方法就不一致啊，啊，净土宗也是。行摆在第一，啊，行解相应，啊，原本念佛堂里面不讲经的，啊，真的是一句佛号啊，一门深入啊，常识熏修啊，就决定往生。为什么现在我们念佛堂要提倡呢？听经啊，到底在什么地方？现在人的根性比不上古人，古人忠厚老实，哎，一句佛号死心塌地，没有妄念，没有邪思，容易成就。现在人不行，根性呢不如古人，妄想多，杂念多，啊，邪知邪见多，又何况呢这个社会上的诱惑。啊，心是散乱的，所以要提倡经教。啊，经教是帮助你明理，啊，特别是华严，华严讲的详细啊。你真的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你才会放下，你才会呀不接受社会这些诱惑。啊，你了解的越深刻，你才知道有能力辨别真妄、邪正、善恶是非，你才有能力辨别。啊，否则的话，听听人家说，哎呀，有道理啊，随着别人之见走了，这个太可怕了。啊，道理是有，透不透彻，圆不圆融，这个很重要啊。不透彻不圆融，做起来，哎，开头好像有效，过一段时期就变质了。啊， 你没有办法长时期维持着稳定啊，这个重要啊。中国自古以来这个社会啊，外国有许许多多学者专家很佩服啊，说中国过去这个帝制啊做得很成功啊，从公元200多年汉高祖统一了中国，一直到今天2000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国家制度改变呢也不过是100年了，过去全是帝王制，这个帝制啊，啊，能够维持这么久，啊，而且这个外国人也看得很清楚，在一般讲呢，就是中国这个社会呀，是个和平的社会，和平安定，啊，2000年来靠什么？啊，外国人不懂啊，哦，这是帝王的这个权术策略啊，这个看法就有偏。啊，这是对中国了解的片面的，不够透彻。啊，这个也难怪，为什么呢？现在一般人讲啊，他头脑里头没有这个细胞啊，他怎么会想得到？中国的长治久安、安定和平呢，依靠的是什么？伦理道德的教育。伦理道德是跟自信啊贴近的。相应的啊，违背自信的决定出乱子有麻烦，与自信相应的不会啊。那么外国人也懂得古圣先贤的教诲跟这些宗教啊，那个核心就是爱，对，他们也发现了，他们也懂得了啊。那爱心怎么样去培养啊，他就不知道了啊，没有说出爱心是天心。爱心是本性，不是习性。这个是外国人很少说的，本性的。啊，马明菩萨讲，本觉本有啊，爱心是本觉啊。啊，是人性是不善的，那个不善是习性的，不是本性。啊，古代帝王统治中国，我觉得他不是权术，他是爱心，他是道德，是伦理。这个都是信德啊，与信德相应才能长治久安，与信德相违背啊，纵然能够收一时之效， 时间长了就会有问题产生了。那么这时放下腿站起来的时候，下足注时，注时站起来，当念众生心得解脱，安住不动啊，发这样的愿呢、啊、从这个愿就能体会到啊，起心动念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个心量多大。是古人说啊，不仅仅说不度华严不知道佛家的富贵，不度华严不知道佛菩萨心量之大。那用什么方法把我们的心量拓开呢？这个教科书真的是有史以来啊第一好的教科书。啊，我的老师说华严经是佛经里面的哲学概论啊，是世界上最好的教科书。东西方的这些学书都不能跟它相比，有圆满的理论，有周密的方法，还带表演，这种教科书到哪里去找啊？这我跟他老人家学哲学，他把华严介绍给我。那个时候这个书我还没看过啊，所以从他这个教诲当中啊晓得有这么一部好书啊。起心动念不是讲自己，不是讲一个团体，一个家庭的团体啊，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了，甚至于我们现在全世界，世界观，它这是宇宙观啊。念念当愿众生，这个众生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一个都不漏啊。心得解脱，安住不动啊！这两句话从哪里来的？与前面的说上课连着的。心得解脱，解门呐、啊；安住不动啊，行门。就是前面第五、第六啊，这两首偈啊。若修一贯，你看当念众生见如是理，永无拐增，这是心的解脱啊。修行一定，当念众生一定佛心究竟无余，这是安住不动课堂里面所学的，落实到实际生活当中。这里面我们必须要记住，菩萨自己做到了，才当愿众生。 自己要没有做到，我们今天讲拿什么帮助众生啊？在佛法里面讲，自己没有做到，拿什么功德回向给别人啊？这个回向呢，就是现在的话说，与大家分享啊，这是功德。提醒大众，我已经欺辱了，真实不虚啊！你要能这样做，你也能欺辱啊！自己做一个好样子给别人看了啊！故佛菩萨在设法界现身说法了，给我们表演。宇宙之间只有这桩事情是真的，其他都不是真的。你看这个意思多好，多圆满。站起来之后，当然就要离开讲堂嘛，那就是离开道场嘛，离开道场要举步啊。越举越足啊，这就开不走了。当念众生出生死海，居中善法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就在我们现前的啊。我们现在在一起学习进行品啊，是不是我们要把这141愿啊，就在我们现前落实呢？我们现在不必扶坐而坐，现在都有椅子啊。那当我们坐下来之后，一定会先看看这椅子干不干净啊。如果不干净呢，把擦一擦。自己坐下来看看椅子干不干净，也等于扶坐而坐了可是我们今天坐的时候没有盘腿这意思都要懂我们起来的时候起立了，这就是下足注视，注视站起来扩上完了，我们离开讲堂了，若举足，当念众生出生死海出生死海啊，出六道轮回，出十法界。六道轮回里面两种生死都有，变异生死、分段生死，两种生死都有。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就佛十法界里面的佛，分段生死没有了，有变异生死这个分段生死是讲六道，这个大别来说呢，譬如人到这个世间来出生投胎出生，一直到这一生寿命到了死了，这叫一个阶段，这一生呢叫一个阶段 啊，死了之后他又去投胎，随着他的业力牵引着他到哪一道去投胎，这个佛在经上都讲得清楚。强者先前呢，啊，业力哪一个业力强大，先去投胎。如果你这一生善念很强，你的善念呢超过你的恶念，你一定啊先到三善道头来，一定是这样的。如果这一生做人呢恶念多善念少，恶的念头太强，那你来生就到三恶道去投胎。啊，善者先牵呢牵引你去投胎去。啊，这个叫一段一段分段生死。啊，这是广义的。啊，如果就佛真实意来说呢，我们这个身体啊确实是分段生死。啊，我们自己能不能觉察？不能觉察。念念呢都是一段。那个念念太微细了，我们不好懂。我们举个例子，一天算是一段。昨天这一天过去了，是不是死掉了？还能回来吗？不能回来了。啊，这是讲一天一天的。再跟你说细一点呢，一天有24个小时，这个小时过去了，这个小时能回来吗？一个小时有60分钟，这一分钟过去了就死了，不能再回来了。一段一段，这样分到了极限之处，刹那生灭，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说念念不住啊，这个是实相啊，诸法实相啊，啊，不但是人，所有一切法没有常住的，而什么刹那生灭。我们好像看到，人还能够活个几十年呢，这个世间呢有很多东西住在这个世间有几百年的、几千年的。通通都是刹那生命。啊，语言比较殊胜一点的说，相虚相。啊，绝对不是一个相虚相啊。啊，昨天的我不是今天的我，今天的我不是明天的我。但是这种微妙关照的人实在说呢不多了啊，这要很细心的人呢才行，粗心大意他就察不出来。那么佛教我们这些方法了非常可贵呀，啊，让我们呢细心去观察啊，虽然不能够啊彻底了解宇宙真相，逐渐逐渐的能够接近啊，开始 虽然能够明白个一分两分，这一分两分呢就起很大作用啊，能够纠正我们许许多多的错误啊，念念当中啊，出生死海，这就是了不起的一个正觉啊！这六道生死轮回，一切无常，还想干嘛？无量劫来呀、啊！佛在经上讲，生死疲劳啊，次数太多了，觉悟的人，希望我这一生呢，最后一次，来生呢，不再干。真正高明的人啊，真正觉悟的人，昨天过去了，六道轮回的事情啊，应该把它断掉了。从今天起，我就不干，不再干轮回的事情了，不造轮回业啊！怎样才能不造轮回业呢？要把轮回心舍掉，就不造轮回业了。轮回的心是什么心呢？执着心。于世出世间一切万事万物坚固执着，这是轮回心的啊！轮回心舍掉了，就不造轮回业了啊！你不造轮回业，你来生决定不受轮回啊！那我们要问，我们现在要怎样是不造轮回业啊？佛祖都教我们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你看看阿弥陀佛跟我们六道相不相应的三善道里头没有阿弥陀佛，三恶道里头也没有阿弥陀佛，再跟诸位说四圣法界里头也没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在一真法界，极乐是一真法界那这不就明白了吗？一心端念阿弥陀佛，放下一切分别妄想执着。念佛堂堂主常说的啊，放下身心世界，一向端念的，这就是出生死海，这就是知众善法啊。所以这一句佛号叫万德洪明，就是具足一切善法。这个道理我们在讲习当中也讲过几次啊，隋唐那个时代啊，高僧大德包括日本、韩国到中国来留学的这些高僧大德，他们曾经也打了妄想啊，想到是释迦牟尼佛啊，讲经说法49年，讲了这么多，哪一部经呢 足以可以代表一切法，就代表他49年所说的一切经，用一部经来做代表。结果这些祖师大德们几乎共同承认《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所以大家称《华严经》为经中之王啊，根本法轮啊，法轮用现在的话来说呢，教科书啊，啊，基本的教科书。华严一展开，无量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这么多法门浓缩起来呢，就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这几乎大家都肯定的。那么这个是啊，这个一切法门呢找到一个代表了，还有没有更简单的经典能够代表华严经啊，包括华严经一无不对啊。这一对句呢，华严幕后五十三参文殊这个普贤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极乐世界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呢小本华严华严的纲要啊，啊，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称为根本华严，华严经称为大本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呢是小本呐，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呐。小本无量寿经啊，就更简单了。那无量寿经最重要的是哪一段经文呢？啊，这都是祖师大德们替我们归纳，替我们去找到的四十八愿无量寿经最重要的四十八愿，四十八愿里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哪一愿呢？四十八愿哪一愿最重要的？祖师大德给我们提出第十八愿，十八愿叫什么？临命终时生念必生啊，然后你再晓得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展开来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展开来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展开来是华严经，华严经再展开来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教，找到最后啊，找出了哦，原来阿弥陀佛是整个佛法的核心，这个样子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是不是居中善法呢？ 一点都没错啊。可是我们今天念佛呢，不会念，怎么不会念呢？念这一句阿弥陀佛，里面还夹杂着妄想，不会念呢。古大德教导我们呢，没错，一心称念，无量寿经上说一相称念，相是方向啊。不能够夹杂了啊。古来大德教导我们念佛法门的秘诀有三，第一个是不怀疑，第二个是不夹杂，第三个是不间断啊。你能做到这三句，确实具足无量无边的善法。啊，这个三句都不容易啊。你对这个念佛法门有没有疑惑？有疑，你的信心就不是真的。啊，怎么知道啊？你有疑呢？你放不下十缘，这就是疑惑。啊，如果真的相信不怀疑，叫你放下身心世界，真的放下。那就是没有疑惑啊，一心专念的，在我们近代，距离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远了啊，不到半个世纪啊，谭虚法师给我们讲的。他的老师地贤老和尚，地贤老和尚有个徒弟做锅炉匠的，这个提起来香港很熟悉啊。我听到这个故事是从录音带上听到的啊，香港有个同学，那个时候我在美国，他们寄两个录音带给我，谭虚法师在香港夫妻当中的开示，两个袋子啊，其中有一个袋子讲的这个故事啊，锅炉匠。什么叫锅炉匠？现在没有人懂了啊，补锅补碗，像这种瓷器打破了还能把它补起来啊，再使用。对，现在没有了，现在就是这个科技发达啊，这个产品不但比从前多，而且的时候比从前进步很多啊，这个数量啊要大量的增加了，打坏了都丢掉了，都不要了。在从前不是，物资非常缺乏，锅碗打破了把它补起来啊，这个我小时候都见过的，很苦的一种工作。他做这个工作太辛苦了，所以以后找到地贤法师。他跟地贤法师从小一起在乡村里面长大的啊，是童年的玩伴呢啊，日子过得很辛苦啊。看到他出家不错啊，不愁吃不愁穿了啊，所以 就想跟他出家啊。那地仙法师说不行，你出家了年岁太大了，40多岁了，不认识字。他说你现在学经教呢，你不认识字啊，你在寺院里的学这个五堂功课啊，这些唱念的时候 你也不会，太笨了啊，那怎么能出家呢啊。结果这个人心很坚定，赖着不走啊，非答应不行。到最后地仙法师被他搞得没法子了啊，就跟他谈条件啊，他说行。他说那你要出家，你一切都要听我的，没问题，我什么都听你的。第二个人提走了，提走之后寺庙里不能住啊，寺庙大众也瞧不起他啊，你这个五堂功课不会做的话，你这个寺庙怎么能住呢？所以到温州乡下啊，那个时候啊有很多小庙没人住，找了个小庙啊让他去住啊。那么附近呢找几个护法照顾他的生活，反正生活很简单啊，很难得了还有个老太婆发心啊给他烧饭啊。地仙法师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叫他你就念这一句，念累了啊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什么都不要想，专念这一句。他是真听话，就在这个小庙3年没出门啊，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3年多了，他真的成就了。这一天给烧饭的老太太说，明天我要进城啊，明天你不要替我烧饭啊。他进城去看看朋友啊，还是亲戚朋友去看看，实际上啊去辞行的啊，他也不讲，看看朋友啊。回来之后给老太婆讲，明天呢不要替我烧饭了。老太婆心里想呢，哎，昨天他出去看朋友，可能明天是朋友请他吃饭啊，所以到第二天中午他还是到庙里来看看，看看法师有没有吃饭。结果到庙里来一看呢，叫他没有人答应，最后在房间里面看到站在那里叫不答应，走到面前仔细一看呢，死了。我这个他吓呆了，从来没有看到人的站着死的，站着走的。这就赶紧告诉几个护法，护法大家来一看到也很稀有啊，很惊讶了，赶紧派人到关中寺给地仙老和尚送信啊。地牢那个时候在关中寺做知客司，还不是主持啊，关中寺的知客司听到这个讯息赶紧下乡来，一去一往3天。你看他这个徒弟死了以后站3天，看到之后地仙法师很高兴啊，哎，你总是没有白出家了，你的这个成就啊 那是这个中国丛林啊，这个方丈住持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你。这真的一点不假。你看一句佛号念三年，欲知实知，站着往生，没有生病，走得那么自在，那么潇洒。地仙法师就在办后事，一句阿弥陀佛了，居中善法了。像他那样才行啊，他真正做到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所以地牢这个方式太好了，你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才念，不分昼夜，什么时候累了什么时候就休息啊，休息好了赶紧接着再念。三年时间啊，所以以后我读这个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看到很多都是三年到五年成就啊。曾经有同学问过我，是不是他们寿命到了，我想不是的，哪有那么巧呢，寿命到了几个人可以，不能有那么多人呢，不是寿命到了，他是功夫成就了，功夫成就呢不要这个身体了，可以提早去啊，啊叫生死自在啊，他在这个世间没有留恋啊，希望早一天往生，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所以出生死海居中善法了，一句六字红，现在时间到了。